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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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今天的主题是主所爱的人。基督徒是主所爱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依然会遭受患难呢？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还会有痛苦呢？为什么敬虔爱主还会遭遇横祸呢？为什么凭着信心祷告神好像没有应允呢？为什么主把我们最爱的会取去呢？在约翰福音13章的第7节，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，他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这个不知道的阶段呢，是许多的基督徒就忍受不住，于是不少人就开始质问呢，有人还埋怨呢。这就像在约翰福音11章记载了伯大尼那个蒙主所爱的家庭，在这个家庭里有殷勤服侍的马大，还有坐在脚前的玛利亚，还有他们的弟弟拉撒路。但是呢，这两位姐妹所爱的弟弟拉撒路病了，那主耶稣呢并没有立刻的到他们那里去医病，反而故意的又再多等了两天呢，结果呢这个拉撒路就病死了。后来主耶稣到了伯大尼，他姐妹两个人同样的问主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我们看这句话里有多少的埋怨呢？虽然玛利亚那么的爱主，但是当不幸的事件临到自己的家里的时候，那个痛苦、患难、损失也使他在信心上也是摔了一跤啊！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主要做什么，他们当然不清楚主的计划是什么。主特别晚了两天，当他到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，都要臭了。那么主所要做的是叫他复活，谁能够想到呢？他们先抱怨了。我们都是一样，当我们在遭受痛苦、患难、损失的时候，我们会以为我们被主丢弃了，其实我们的主从来不会丢弃我们。所以在彼得前书，使徒彼得对我们说，第4章12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从使徒行传里我们就知道，这些门徒们呢，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他们就遭遇了许多非常的事，许多的患难、捉拿、鞭打，甚至杀害。苦难使他们更懂得来学习支取神的应许和恩典。所以使徒保罗也好，使徒彼得也好，他们在苦难中，他们都经历了主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就要和各位借着旧约的士师记第6章11节到16节，还有24节，来思想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的主允许我们经历苦难。我们就借着基甸的经历啊，来认识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，他从来不会丢弃他的百姓。神要基甸来仰望他，因为在苦难中，在士师记的苦难当中啊，他只要仰望神，靠着神的能力，他就必定能够击打他们那个时候的敌人，就是米甸人。整群的米甸人，整族的米甸人，主说你要击打他，就好像你击打一个人一样。因为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，只要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不离弃我们，那么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这一位善良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岂能 失败呢？岂会失败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攻读士师记第六章的11节到16节，还有第24节，之后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的11节到16节，还有2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24节，圣经说，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约伯记第37章16节，云彩如何浮于空中，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？
说到士师记，这卷书之所以命名为士师记，那是因为记载了神先后兴起许多位的士师来治理他的百姓，也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的时期是自从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扫罗作王为止。在这一段的时期里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没有照着耶和华的话驱除灭尽留在迦南地的七族，结果呢，就是他们自己受到了迦南七族的影响，渐渐的离开神，随从外邦的风俗，又跟迦南七族的人通婚，去拜别的神。我们知道那些不是神，是偶像，是仇敌。因此这一位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真神曾经多次的警告他们说，要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。他们在外邦人的手下受苦，可是他们只要一悔改，神就听他们的祷告，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。我们读士师记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一卷惨痛的历史，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为业之后，屡次的得罪神，屡次的亡国。这些以色列人都忘记了当年因为犯罪漂流旷野40年， 并且在他们预备进到迦南地之前，摩西在申命记里一再地提醒他们一定要侍奉唯一的真神，就是耶和华，并且要教导他们的后代认识耶和华神。可惜以色列人，摩西叫他们做的事他们一件都没做，摩西叫他们不要做的事他们都做了，怎么能够不招致耶和华神的愤怒，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，使他们的心智灵魂可以苏醒呢？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士师记第六章，讲的是基甸这一位士师。其实基甸并没有胆量要做士师的，圣经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。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，他的心情不是很好。当神的使者与他交谈，并且称他为大能的勇士的时候，这句话会不会有点讽刺啊？因为这个大能的勇士啊，在打麦子，不在麦场打，竟然在酒榨那么狭窄的地方。为什么他会在这么狭窄的酒榨之处没有榨酒，在那儿打麦子呢？我们相信一方面因为他怕那个米甸人看见他有粮食就来抢粮食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可能呢他也没有多少麦子可以打。那么现在这位神的使者竟然称他为大能的勇士，听一听心里面可能不是滋味哈。于是他就抱怨着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个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吗？这么一连串的问题，相信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都可以回答，告诉基甸说，那是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神，而且你们不只是以前离弃，就是在今天你们依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神以前曾经警戒你们的话，你们都当耳边风，都没有听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结果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神知道他的心情很不好过，所以呢，这一位神的使者，后来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知道，他就是神呢、这一位使者说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将重点放在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不提以前，也不提以后，他只提现在，现在耶和华要与你同在。不过基甸还不错，他起码还知道出埃及这件事。基甸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他们今天被敌人逼到几乎是走投无路无地自容，尤其是当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，他心想，我怎么可能成为大能的勇士呢？若真是勇士，何须躲在这里？耶和华神知道基甸的问题，他需要重建自我的形象，他的软弱，他的缺点，神都知道，所以神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了。这句话与你同在，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，尤其是神的工人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因为有神同在，那就是属神的人，只要是经历了神的同在，我们这个人和以前会完全的不一样。这就像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同在，经历了神他自己，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，乃是属神的人，并且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了我们的能力。这个宇宙间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胜过神的力量。我们属于神的人，我们经历过神的人，我们知道今天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经过神的允许。不管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一件大事或者是一件小事，小到什么地步呢？小到譬如你的钥匙不见了，你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找到我的钥匙，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。我们会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钥匙吗？就这么小的事，我听过不少的见证，就是我自己也经历过，找得要命，就是找不着，但是经过祷告之后，很快就发现原来就在这里，原来我们的神是那样的关心我们，从最小的事到最严重的事，神都听，神与我们同在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里面好像 没有什么力量，情绪低落了，也许我们会问，如果神跟我同在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落的情绪呢？不错，情绪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但是如何来运用这个情绪，神给了我们绝对的自由权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得好，靠着主，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完全失控，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的神离开了我们，神仍然与我们同在，只要我们愿意来经历神的同在，常常的亲近他，多读经，按着神的话语来工作，来生活，我们就能刚强，情绪就不会失控。现在在士师记里，我们的神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建立这积淀的信心，不是自信心，乃是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只要这个观念对了，就能够侍奉神，就能够站起来，让神可以透过人的软弱彰显他的大能。侍奉神并不是做我们自己的工作，而是做神的工作，并且是借着神的能力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这就是我们的神在基甸的身上要建立他的一个正确的侍奉观念，正确的信心。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无法使用一些个自以为能为神做什么，或者是自以为自己能做什么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说到，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多，就多来倚靠神，那么神的荣耀也就能够彰显得多。可惜古今中外不少神的仆人，他们不是不爱主，只是他们的能力，自己的能力确实不小，他们的工作成果也是可夸耀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保罗说，我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神让他的仆人，让他的儿女，让我们经历一些非常的事件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微弱的，神的能力是强大的。神要为我们建立的自信心是在神的里面，这与文凭无关，与过去荣耀的经历也没有关系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说在基督里，因着神要使用我们，主耶稣派我们做成他的工，我们只要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能用自己的力量完成神托付的人，于是我们就来倚靠他，神就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，足够的恩典，去完成他的工作。就像基甸，基甸认识神的能力，基甸认识他就是神，是一位可靠的神，但是神说，你光知道我是神还不够，你需要用行动来证明你知道我是神，我会保护你。于是基甸就按照神的旨意拆毁了那些偶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众人发现怎么偶像被拆毁了，一时之间呢，这个众人的情绪被挑起来了，群情汹涌啊，他们还要找是谁做的，后来知道是基甸拆毁的，他们还想要致死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这些神的子民啊，属神的人竟然为着要维护偶像的尊严，还要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。但是我们的神早有预备，神不只是让基甸先经历了神的真实，并且他的心里面有神的灵成为他的力量，也就是我们新约说的圣灵降临充满在他的生命里，所以基甸很有把握，他知道不需要他变成一个有本事有力量的人，他的神有本事，他的神有能力，那么神的能力技巧也就是他的，因为他顺服神，重点是顺服神，他对神开始有信心了，只要对神有信心就会顺服神，顺服神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成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像基甸一样接受神的训练，我们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 愿意接受属灵的操练，以至于有一天，当神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成了他合用的器皿，就像神使用基甸一样，什么时候使用，如何的行动，我们的神会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让爱我们的主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。在旧约的箴言书3:5-6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神，也是肯向我们说话指引人方向的神。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让我们学会向神开口祷告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安静下来，聆听神在我们心中向我们所说的话。这是好听的歌曲，歌名叫做《领受主的爱》啊，演唱的是张翰林弟兄。
雅各书五章七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
记者访问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，为什么面对事业很大的困难和阻力，他也从不放弃。企业家说，
你观察过一个正在凿石头的石匠吗？他在石块的同一个位置上恐怕已经敲过了100次，而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但是就在那第101次的时候，石头突然裂成了两块，并不是这101下使石头裂开，而是先前敲的那100下。所以我从不肯放弃，或许下一刻就是成功的时候。
操练安静等候的功课本不是一蹴可及的，需要耐心和坚持。只要愿意付上努力的代价，你可以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与甘甜。你会不会觉得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？不要灰心，再多坚持一下，神的应允正在途中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近年来，中国城市中有不少年轻的白领人士受洗归主，他们大多是30-40岁的已婚中青年，薪水丰厚，某些人还是生意场上身家过亿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。他们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，素质好，表面看上去算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，都市新贵，但却唯有耶稣的爱能够安慰他们内心的空虚痛苦，赐给他们真正的平静和喜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金钱和权势都不是我们的主，唯有你能满足人心，赐我们全人的医治与平安。愿你光照那些汲汲营营赚取名利财富的人，引领他们认识你。愿他们在你的话语中找到人生的依归，愿他们全心信靠你，按着你的法则来管理工作、金钱、地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啊。我们的主也爱我们，关心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与我们外表的物质地位没有关系，因为神爱的是他的羊，是世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倚靠他。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
让爱天天祝你讲。